列王记下第十六章逐节注解导读。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比加十七年可能是亚哈斯开始与父亲共同执政的时间，他可能与父亲共同执政三年，在此期间遭遇亚兰和以色列的攻击，使他的儿子惊火，只把孩子焚烧献给偶像为祭，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只效法迦南人的风俗敬拜巴利。经过乌西亚和约坦两代好王六十多年的统治，亚哈斯不但没有效法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反而倒行逆施，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敬拜巴利，甚至在犹大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儿女焚烧为祭，因为人已经全然败坏，好的榜样很难效法，坏的榜样却很容易传染。所以神说，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亚哈斯在与父亲约坦共同执政的时候就开始了犯罪，他的倒行逆施并不意外，因为南国犹大始终没有废去丘坛，父亲的管教可能也不上心，人在敬拜的态度若有一点不顺服，破口必然会越来越大，最终发展成亚哈斯的逆反。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围困亚哈斯，却不能胜他。当时亚兰王利逊收回以拉他归于亚兰，将犹大人从以拉他赶出去，亚兰人就来到以拉他，住在那里直到今日。以色列王比加登基后，联合亚兰王利逊抵抗亚述，犹大拒绝加入这个联盟，因此亚兰和以色列就联合攻打犹大，想废掉亚哈斯，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以拉他就是以路，是以东南部红海亚喀巴湾的港口，古代约旦河东南北商道的起点，靠近以寻加别。所罗门和约沙法都曾经在以寻加别制造船队，这个出海口对犹大国的商业贸易非常重要。犹大可能在以东人背叛约兰时失去了以拉他，后来被亚撒利亚收回，现在又被亚兰夺去。亚兰和以色列此时都是强弩之末，却还能上来攻打耶路撒冷，这是神对亚哈斯的管教。但神不允许他们消灭大卫家，所以借先知以赛亚劝勉亚哈斯回转倚靠神。神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虽然亚哈斯对神完全没有信心，但神的救赎并不是根据人的信心或属灵光景，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预示神将主动成就他的救恩。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士革，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基尔。 神一面兴起亚兰和以色列来管教亚哈斯，一面差遣先知以赛亚去劝勉亚哈斯要回转信靠神，不要惧怕人。但亚哈斯对神毫无信心，故作属灵地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却转向亚述求救。结果虽然脱离了亚兰和以色列，却落到亚述的辖制之中。今天我们若不肯向神降服，只想靠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也只能从一个仇敌转到另一个更凶恶的仇敌手中，从一个难处转到另一个更大的难处之下。圣殿的财物曾被犹大王约阿施送给亚兰王，在亚玛谢王时又被北国抢走，现在又被亚哈斯王送给亚述王。当神的百姓背弃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必然也会受损。主前738年至735年，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在东方打败制衡亚述最主要的敌人乌拉尔图王国，西方的黎凡特诸王失去了重要盟友，因此无论亚哈斯是否向亚述求援，亚述都准备发动第二次西征，以征服大马士革，完全控制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现在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只是增加了仇敌的力量，亚述王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主前733年至732年，提格拉皮列瑟三世发动第二次西征，他采取迂回战术，首先南下占领了地中海沿岸的菲利士诸城，征服了大马士革的盟友加萨和阿拉伯、以东、摩押等小国。这时北国的何西亚杀死比加篡位，然后向亚述投降，以色列北部和东部被亚述吞并为行省，百姓被掳。亚述解决了大马士革所有的潜在盟友之后，就围攻大马士革一年，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吉尔，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和阿摩斯的预言。在亚述帝国的压力面前，南北两国都不肯回转寻求神，而是倚靠势力彼此争斗，结果两败俱伤。他们经过了这些惨痛的教训，才能摒弃前嫌，一起祷告，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又求神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恢复合一的见证。神也常常允许教会的肢体之间彼此相争，同受亏损。那时我们才能认识自己的全然败坏，痛定思痛，学会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亚哈斯王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在大马士革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做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利亚那里。祭司乌利亚照着亚哈斯王从大马士革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士革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主前732年，亚述攻陷大马士革，犹大王亚哈斯以藩属的身份上大马士革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表示臣服。亚哈斯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是悖逆神的结果，反而认为是自己的神不如别人的神，所以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越被管教越发顽梗。亚述帝国并不强迫藩属国敬拜某个神明，亚哈斯却主动将在大马士革的亚兰神坛引进犹大，愚昧地要去敬拜亚兰王的神。他只记得亚兰人打败了犹大，却忘了亚兰王的神也没有保护亚兰被亚述所灭。 乌西亚时代的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阻挡王进入圣殿烧香，而亚哈斯时代的祭司乌利亚虽然是诚实的见证人，但却不敢指出亚哈斯王违背律法，顺从地为偶像筑坛献祭。神宣告，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王从大马士革回来，看见坛，就进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交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搬到新坛的北边。亚哈斯王吩咐祭司乌利亚说，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铜坛我要用以求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亚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亚哈斯求问耶和华的求问原文是寻找、寻求，列王记中都用另一个字来描述求问神，唯有这里换成这个字，表明亚哈斯并不是真心求问耶和华，实际上只是敬拜偶像。用来献祭的铜坛本来放在圣殿门口的正东面，现在被搬到新坛的北边，意味着新坛取代了铜坛的地位。从此亚哈谢一面用新坛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一面用铜坛来求问耶和华，一面用外邦的偶像来代替神，一面装作没有离弃神，甚至还很会说属灵的话，我不试探耶和华，还要求问耶和华。神的百姓敬拜偶像是悖逆，伪装成属灵是更深的悖逆。今天有些人也不肯检讨个人、家庭或教会的失败的属灵根源，反而认为是因为没有好的方法、资源，所以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把许多世界的方法、理论换上属灵的包装，引进教会代替圣经。他们所做的实际上也是一面用新坛敬拜世界之神，一面用铜坛贿赂真神，实际上是用新坛取代了铜坛的地位，在两个坛前都是拜偶像的心思。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亚哈斯王打掉盆座四面镶着的芯子，把盆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驼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亚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殿为安息日所盖的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亚哈斯的这些破坏行为可能是要用铜盆、铜牛和廊子上的金银装饰向亚述王进贡。盆座和铜海没有被破坏，后来被尼布贾尼撒掳走。亚哈斯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哈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亚哈斯还在宫殿的屋顶上筑了一座坛，用来崇拜天上的星体。他还毁坏圣殿中的器皿，将圣殿关闭，并终止了其中的服事。亚哈斯如此作恶多端，神却容忍他寿终正寝，因为神要使用他儿子西西家接续他做王，成就大卫之约。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都 都是神的百姓。在耶罗波安二世和乌西亚王执政的期间，神赐给南北两国安全的国际环境，但四十多年的繁荣稳定并没有带来任何属灵的改善，反而使百姓越来越安于自己的属灵现状。现在神兴起亚述作为试验和管教的工具，结果北国联合亚兰，南国贿赂亚述，无论是拜金牛犊的北国，还是有圣殿的南国，无论是北国的军阀，还是南国的大卫子孙，都忙着寻找各种靠山，却没有一国肯回转倚靠神。今天，神也不会只给我们赐下世界和平、幸福、健康，让我们满足于虚假的平安和属灵。凡是属主的人，神一定会兴起环境来修剪我们，让我们在难处面前看清自己是寻找世界还是寻找神，是依靠肉体还是依靠圣灵，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神为中心。然后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